感谢主，我今天还要再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我们今年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更丰盛的生命。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是更丰盛的生命，栽在溪水旁。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经文啊，诗篇第一篇的。今年的主题我们已经读过很多遍了哈，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来，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感谢主，刚才唱了那首诗歌，何等奇妙的救主啊！耶稣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这地十字架上，赐给我们每个人愿意信靠他的人都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呢，就像这节经文所说的，耶稣说我们他来了，我们不仅要得着一个新的生命，而且呢得的更丰盛。所以他要赐给我们一个属天的新生命，而且是丰盛的生命。那什么是更丰盛的生命呢？有的人以为说啊，我信主了，我就可以跟主求更多的财富，因为神是乐意赐福的神嘛，我可以跟求更高的职位，更大的房子，更豪华的车子，有了这些就叫做更丰盛的生命，是这样的吗？耶稣讲的并不是物质上的丰富，他要赐给我们一个更丰盛属灵的生命。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啊，那边特别提到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耶稣接着说，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耶稣讲得非常明白了啊，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是讲到一个里面的一个属灵的生命，不是物质上外面的这个生命。耶稣告诉我们啊，他来了要赐给我们一个更丰盛的生命。有一本书名叫穷得只剩下钱，这书名会不会很奇怪？穷得只剩下钱，怎么会呢？有钱怎么还叫做穷呢？那这本书是一个牧师所写的哈，那是十几年前突然就很火啊，很大家都哇，我都很好奇这本书讲什么哈。那其中里面讲到一个故事哈，我想给大家提一下哈。他说他里面讲到，一对夫妇，他们来到美国，从台湾移民到美国，那这位主角，这位一个成功的女企业家啊，她跟她先生。从零做起啊，每天辛苦的打拼赚钱，发展事业啊，那他们就事业越来越大，所以到各国去开会啊，去做生意啊。那有一次呢，他的朋友从台湾打电话来，几十年没见了，他说他要来美国开会啊，所以他说，想要顺便来探望他。哇，这位女企业家就很高兴，说哇，几十年没见了哈。很乐意来招待他，说哇，一定要在我家住几天啊，好好叙一叙啊。那时间到了，那这位女企业家就开车到机场去迎接他的朋友。到了他的家啊，他的朋友发现，哇，他的家实在非常的高贵啊，豪华住宅，一栋独立的别墅，还有四围都是青翠的草地，而且呢。还有网球场，还有游泳池， 哇，真的是，这不像一个人的家哈。然后还有一车库里面还有一个很贵的跑车。啊，进入房子里面，哇，那装饰更加的高贵豪华。那这位朋友安顿了之后，他就问，这位女企业家说，你的先生在哪里呢？他去开会了吗？啊，没看到那先生。那这位女强人就脸色就一沉哈，她说：“我的先生有外遇，很少回家。”那这位朋友听了就感觉好像不太好意思哈，就问他说：“那你的孩子呢？”那这位女企业家就说：“哎，孩子长大了，有自己的理想，他们住到别的地方去了，都不要住在家里了。”那他说：“你不知道啊。”我现在穷的只剩下钱，他除了钱，他什么都没有了。他没有亲情，他可能连朋友没有。人家他这么有钱，人家跟他谈的都是关于钱、关于生意。所以，什么才是更丰盛的生命呢？我们今年以来有很多弟兄都分享了这个题目哦，那我今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跟大家一同来探讨如何有更丰盛的生命。那这个经文刚才我们都练过了啊，就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它这里描绘出一个神心意里面一个丰盛生命的人生，一个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重生得救，从黑暗的国度进入光明的国度里面的人，他的生命就有了改变啊。所以就像这第一节所说的，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以前抽烟的，可能他现在已经戒烟了。以前酗酒了、赌博的，他都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都戒掉了。以前会常常会 gossip 到处散布流言了，耶稣也在他的嘴唇上行了割礼，他也不再这样的散布流言了。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有了改变。保罗也特别说。你们现今看以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以后，有时候会蓦然回首，会想说：“哎呀，我以前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那感谢主，我们信主以后，神的话语不断的来改变、更新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生命不断的被神来洁净。我们不再做这个看为羞耻的事，但就只是这样子吗？我们知道，今年的主题是耶稣来了，不仅要赐给我们是有一个新的生命，而且是要更丰盛的。所以，我们不再做以前那些现今看为羞耻的事，那还只是消极的，更积极的方面。我们是要向着神而去啊！第二节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我们要渴慕、爱慕神的话语，积极的方面啊，让神的话语来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管理我们的思想，管理我们的情感，管理我们的意志，引导我们的动作行为。我们今天的诗歌啊，也有两首都唱到神的话语啊。诗篇119篇第105节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们积极的方面，我们要起来渴慕神的话，爱慕神的话。而且他这边讲说什么？昼夜思想，就是白天晚上，我们都来思想神的话。 都来默想神的话，这样让神的话不断的来改变我们心思意念，使我们能够脱离老我的生命，使我们脱离属地的生命，这就是更丰盛的生命。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语啊，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手机上面啊，整天在滑手机啊，或是在电视机面前在那敬拜电视，那没有神的话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来引领我们，来光照洁净我们，我们人生的道路真的不知道会走到什么地方去。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能才会突然发现，哇，我老我的生命仍然是原位尚存。感谢主，我们实在是恩典活在这个自由的国度。但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每天有读经的进度。现在大家读经是非常的方便哈，手机里很容易就可以下载读经的软体哈。那读经软体里面很多也都有圣经的那个读经进度，而且很多人家里的圣经不仅是一本，而且好几本，人均好几本。哇，现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面，是神的话也是随处都可读到的，随处可及的。但是我们的圣经在家里是摆在书架上做摆饰呢，还是已经盖满了灰尘？感谢主，我们现在手机的这个 APP 里面啊，有很多的那个圣经软件，而且呢里面都有读经计划。那很通常有的就是麦琴读经计划、得胜读经计划，还有每日与主同行的读经计划。即使没有教会统一的读经进度，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固定的读经进度。古人说啊，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你们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他讲的是一些修身养性的书籍，但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我们真的需要每天都来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的准则能够更深的进入我们的里面。这并不是什么律法规条，也不是什么完成任务一个例行公事，也不是让我们读圣经，不是让我们觉得说，哎呀，我圣经好熟哦，比人家更属灵啊，或者是我读了圣经，我更有美好的宗教情操。不是的，读圣经是为了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刚才说了，耶稣来了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所以神的话语能够喂养我们属灵的生命，借着读圣经使我们能够栽在溪水旁，连接在主的里面。你有没有看到有个人是三天没有吃过饭的？我想他一定会饿得前胸贴后背，非常虚弱。当然除非那些禁食祷告的人，那是有神特别的恩典托住，他禁食祷告，他是充满了神从上头来的力量。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那如果我们三日不读神的话语，跟耶稣没有灵里的交通，没有生命活水的供应，我们的面目会是怎么样的呢？或许是只有我们身边最亲近的人才最看得出来。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在家教育，就是他的功课我们都要自己教啊。那有时候我在教他们的时候，教了一遍、两遍， 三遍，怎么还不懂啊？这就这么简单，为什么还不明白呢？讲了这么多遍了，我就越教，就声音就嗓门就越大。那我姐妹就会跟我说：“啊，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先去亲近一下神？不用三日不读书啊，就几分钟，我没有住在主里面，老我就出来了，就面目可憎了。”而且我自己还不知道，还需要边上的人来提醒。我们人就是这样子，我们真的需要神的怜悯。可能有人会说，什么三天不读经啊，我已经三个星期甚至三个月都没摸过圣经了，还不是一样活得好好的。有人会不会有这样的经历？是的，或许我们的因为我们的工作生活风平浪静啊，或者我们个人就是比较有修养，所以感觉还不错。但是更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仍然活在旧有的生命里面，活在老我之中，耶稣没有在我们的生命的宝座，我一样都过得很好，我也一样可以服侍。或许我们的外面的肉体的生命还活得好好的，即使外面看起来活得红光满面，但是呢，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生命可能已经瘦弱的像在饥荒中的那些骨瘦如柴的孩子了。在平安稳妥的日子，属灵的生命可是否丰盛可能还看不出来，但是在征战的日子，一切都会显出来的。在民数记十三章啊，我稍微截了一些经文啊，他讲到的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第一次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差派了十二个探子进入迦南美地去窥探啊。这个故事应该大家都知道，即使是儿童主日学也会提到啊。那他们讲到说，过了40天，他们窥探 PPT 在上面哈，我就不念了哈，有点长。窥探那地才回来哈，然后他们告诉摩西说，第27节说，哇，我们所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果然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证实了上帝所应许的是非常丰盛的地方，是牛奶与蜜之地。上帝有没有骗他们？没有啊，他们进去了，他们看见了啊，他们证实了这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上帝所应许的好的地方啊。但是呢，他们同样看到另外一个景象，他们说那里的人身材高大啊，是巨人的后代啊，亚纳族的人啊。那他们就有些人就开始害怕了啊。那他们觉得说，我们怎么能够可以上去这样子去跟他们征战呢？他们都是巨人啊啊，我们在他们眼中像蚱蜢一样啊，我们怎么可能胜过他们？但是这当中只有约书亚啊跟加勒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啊，神应许我们可以进入那美地，他必使我们能够得胜。十二个探子进入同样的地方，他们眼睛看见的都是完全一样的，他们看到神应许的美地是非常的好，但是他们也看到所要面临的挑战。但是剩下的反应就不一样了啊，只有两个人，他们心中是一直存记神的应许，神的话一直存记在他们心中，他们就扎根在神的应许里面，相信神一定使他们能够得胜。那其他十个人呢，他们是扎在顺利的环境里面， 环境顺利，我就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啊。遇到困难了，就开始埋怨。这就是天然老我的生命。但只有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栽在溪水旁，一直有神的话语、神的应许在他们里面，所以在面对极大的挑战跟试炼的时候，他们里面的人是刚强的，他们里面有不能震动的国，经过征战还是能够站立得住。有些人他信主了，他也参加聚会，参加教会的活动，他也能够奉献，但是呢，他没有好好的读神的话语，没有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以至于他属灵的生命没有扎根在神里面，没有一个强健的属灵的肌肉。这怎么有点像呢？就像在国内在上班上下班的时候去挤公车，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经历，你挤上去因为人太多了，你稍微拉不到那个扶手，你脚悬空了，但是你会不会倒下来？不会。为什么不会倒？因为边上太多人了，把你挤住了。但是呢，如果有一些人下车了，没有东西依靠了，可能就倒下来了。所以我们可能有一些人，我们平时看着他也蛮爱主的，他爱参加聚会，但是呢，一遇到试炼，一遇到一些变故，比如说突然失业啦，或是家人过世，或者突然发现，哎，健康检查有个什么重大疾病，他整个人就倒下来了，他就开始怀疑主的爱。觉得说，神如果爱我，怎么会让我遭遇这样的事呢？怎么会有这样倒霉的事临到我身上呢？以前平顺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向神的信心完全不见了，那是因为他的生命没有扎根在溪水旁，没有扎稳在神的应许和话语上面。我们在读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经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诧异说，他们怎么这么快就遇到困难就发怨言？不是几天前还在欢呼赞美神的奇妙作为、神迹奇事吗？但是其实我们一样，我们也像以色列人一样，很容易健忘的。我们今天读到神的应许，我们很兴奋，但是可能明天就立刻忘了。所以我们需要每天都读神的话语。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有句成语叫做行尸走肉，什么意思？就是说肉体是活的，但是他的灵已经死了，已经没有反应了。如果我们没有来读神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一个行尸走肉。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万军之神，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的，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这是耶利米，我们所说的那个流泪的先知，他在那当时困难的环境里面，举国上下都离弃上帝去敬拜神，他宣讲神的话语，让百姓能够悔改，但是百姓把他当作假先知要来杀害他，他才能困难环境能够持续的为主发声，那是因为他爱慕神的话，神的话一直在扶持他，使他的里面的人能够有力量，能够刚强。 神的话我们需要领受，我们需要相信。所以这第二节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里讲到这个有福的人，他是如何过生活的？他白天晚上都思想默想，想着想着他可能就跟神对起话来。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是白纸黑字就这样读过去了啊，或是为了赶进度，哇，今天的任务完成了打个勾啊，没有人会检查你的功课啊。但是呢，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他读着读着就跟神谈起话来，跟神的讲话。所以这就是导读啊，第一个啊，导读能够帮助我们的生命栽在溪水旁，就是把神的话吃下去，用神的话来跟神祷告啊，在读经的时候用神的话来跟神祷告交谈，这就叫导读。常接着跟神讲话，我们就跟神建立美好的关系。我们心中可以常常存记神的话，那我们的生命的根就栽在溪水旁。哥罗西书2:6-7，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他说，如果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信主了，我们就当遵着主的教导，在主里面扎根。我们信心是扎根在主的里面，是栽在溪水旁的，是连于主的。我们信心不是扎根在一个属灵的氛围里面，也不是一个温馨的感觉，也不是扎根在热闹的活动里面，而是扎根在主里面。我们知道一颗种子能够长成一棵大树，扎根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艰辛的。扎根绝对不是在阳光明媚的地方，对吧？扎根是在黑暗的土里面，它艰难的突破泥土，突破石头的拦阻，不断的往下扎根，上面的植物才能长得好。而且呢，要扎根在溪水旁，在对的地方，不要扎根在荒漠的地方，也不要扎根在我们的手机里面，不要栽在抖音里面，这些是得不到生命的供应的。所以这个扎根的功夫是靠我们私底下，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私底下跟神花时间建立面对面的关系，可能没有人看见了，当我们做扎根，我们连接于神的时候，没有人看见，但是神看见。没有观众也不会有掌声的，但是那就像我们要进入至圣所，我们是与主面对面，虽然没有外院的热闹。所以在诗篇一篇的3节，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他形容啊，这一个爱慕主的话语的人，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即使遇到炎热酷暑，他仍然能够结果子，他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他的生命能够彰显神的荣耀，他也能结出灵魂的果子，可以带领人影响人来归向基督，他还可以结出嘴唇的果子，常常把颂赞荣耀归给神。那叶子讲到他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硬币，他的生命可以成为别人的安慰，甚至可以成为别人的医治。 和祝福。这样一个人，他的生命是连接在葡萄树上的生命，也就是主所应许的丰盛的生命，也是主希望我们每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能够进入了一个生命的状态。有一个弟兄，他在药房里当小弟，那工作时间很长，所以教会的一些聚会他没办法每堂都能够参加，但他非常的渴慕主，非常想要参加，所以他就跟老板要求说，他一周有一天休息他可以去参加，可是其他时段他就没法参加，他需要从早上一直做工到很晚。那他在上班的时间，他想到教会现在正在聚会当中，他说现在正在聚会，那他就在药房里面一边做事一边敬拜神，说主啊我赞美你，主啊我敬拜你，哈利路亚，主我爱你，我渴慕你。虽然他的身体不能在聚会当中，但是他的灵却在聚会当中，一直的敬拜神，一直的享受神。那一段日子下来，老板娘就很诧异说，哎呀我实在不明白啊，你到底有什么好快乐的呢？为什么你每天都这么快乐呢？说钱你也没有钱，说工作呢要从早做到晚很辛苦的，也没有女朋友，什么都没有一个人，他怎么这么快乐呢？因为他的生命连于主，他扎根在溪水旁，主是他所专注的，也是他喜乐的来源，而他这样的生命就带出一个影响力。所以我们每做每件事，我们要不时的来敬拜主，为荣耀主而做。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能够栽在溪水旁。一个学习要进入主所应许更丰盛生命的人，有一件事是他成为他生活中所要专注的，无论他是醒着是睡着，无论他是在上班或者在开车，他有一直要专注的，就是他的生命要栽在溪水旁，就是在神的同在里面，就是这一件事是他唯一所要专注的，是影响他这个人从早到晚他的思想他的行动。我们可以看见同样两个人或许他们住在一起，他们也一样的吃饭，也一样去上班，那一样在家里做家事，可是呢这两个人他里面的状态是不一样的，一个在里面一直的不断的跟主来谈话相交，你看虽然他一样去上班去做家事，但他里面是一直在跟主交谈的，他一直在领受这个生命的活水，从主来那生命活水的滋润和浇灌，还有神的指正和引导。可另外一个人呢，主菜住主就是主菜，上班就是上班，开车就是开车，两个人同样在聚会，一个聚会的就是这样，现在是唱诗时间现在是讲道时间，现在是大家交通的时间，但是呢另外一个他不管做什么，他就里面一直在来敬拜神，敬拜这位爱他的主，这样他的生命就一直扎根在溪水旁，连在主的身上。这是我们之前伯利兄来讲的，他说住在基督里就是 stay， 就停留在那里面。但很多基督徒的生命是主日的时候一直的往至圣所往外面挤呀挤呀，但是聚会结束就开始自己的生活，读经祷告的时候聚会的时候是栽在溪水旁，聚会结束他就栽到别的地方去了，活在二分法的 思维里面，来教会就切换到教会模式，教会结束了，聚会结束了，就切换到另外一个模式。生活是生活，信仰是信仰，如果是这样子，我们生命就没有办法进入耶稣基督所应许更丰盛的生命里面。有一本属灵小册子叫做《与神同行》，不，《与神同在》哦，是一个劳伦斯弟兄所写的，也不是所写，是记载他的跟人的谈话哦，还有他一些书信。那劳伦斯弟兄他是一个修道院的一个厨师啊，他没有很高的学问啊，他做的都是很简单，我们觉得说粗重的工作，但他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他就学习与神同在，扎根在溪水旁，他不断的保持与主的同在，生命中散发出主的馨香，而造就周围的人，以致有人就来问他说：“哎呀，你是用什么方法来得到这样不持续不断的跟神的交通？”和神的同在呢？啊，那他就回答说，他所有的思想，所有的盼望，都以神为依归，一切向着神，也止于神。而且他讲到说，他当他开始学习的时候，他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在祷告中来思想神，啊，好叫他心能够深深的印着神的同在。所以祷告是使我们能够连接于神，栽在溪水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途径。祷告是什么？有人说，哎呀，我不会祷告，不会了，你要请做结束祷告，你叫别人，叫另外一个弟兄或叫另外一个姐妹。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和神交谈，在灵里与神的交通。马太福音六章六节，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虽然劳伦斯弟兄在厨房的工作很忙，环境很吵杂，但是他里面的灵是跟神是关锁的，就像耶稣在这里所说的，进入内屋关上门，虽然外面很吵，但是他里面是与神关锁的，所以他一直扎根在这个溪水旁，在神的里面。我们知道祷告有不同的形式，有公众的祷告啊，有赞美的祷告，有为人代求的祷告，还有为自己需要祈求的祷告，有开口的，也有在心里面的祷告，各式各样的。祷告是一个大的题目，但是我今天主要特别要讲到这个，进你的内屋，关上门，讲到一个祷告的状态，讲到一个我们在心里与神以天父一个真诚的交通，一个在灵里分别为圣，离开世界的尘嚣，将我们的心从这个嘈杂的世界中分别出来，抽离开来，进入那与神与天父面对面那单独的相交，就像那进入至圣所，何等的宝贵。在旧约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入至圣所，但是我们新约的百姓何等的有福，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能够坦然进入至圣所。可惜现在很多的基督徒放弃这样的恩典，放弃这样的特权。诗福音里面多次讲到耶稣独自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独自到旷野祷告。虽然他那里并没有什么内屋，也没有什么门，但是 重点是讲到我们心灵与神与天父的一对一面对面的相交。如果耶稣在地上日子尚且需要分别出来时间出来与神相处单独相交，我们何况我们呢？所以这边第六章第六节讲的是我们需要有单独不受打扰的与天父之间的独处，是可以跟我们的天父一对一的倾心吐意的时间，这是我们跟天父建立灵里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这也是一个最深的祷告，是心灵的契合，有人称之为单独会主，就是我们单独没有别人，我们就跟我们的天父一起。这有点像摩西，摩西圣经讲他说他与神面对面交谈，所以他了解天父的心声，体贴天父的心肠。那有人说啊，那是摩西啊，摩西是神特别拣选的啊，我是谁啊，我算哪根从哪根算啊。但我们真的是从是算吗？不是的，我们是神宝贝的孩子啊。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保罗提到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了，这就是更丰盛的生命，这就是更丰盛的生命。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宝血直接进到他的宝座面前，来瞻仰他，来注视他，使他的生命能够从我们身上反照出来。这不是在坐在人前，而是我们私底下，我们生活里面愿意花时间来敬拜他，来亲近他，我们的生命就一直不断的扎根在溪水旁。诗篇十六篇八到九节，他讲到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待在溪水旁的生活，就是一个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的生活。这样的人，他必常常经历圣灵里的喜乐，常常享受灵里与神相交的喜乐。虽然他可能外面的环境也是充满了挑战和艰难，但是他里面就因着见到父的面得着了荣光和喜乐。借着每天我们的单独的会主，培养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培育出我们在生活当中也能够常常的能够将耶和华摆在我们的面前，活在荣光之中。这就是一个蒙福的生活。今天我所讲的就是诗篇第一篇，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主爱我们一个人，他爱我们到个地步，愿意为我们来到地上，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得着新的生命，而且可以有更丰盛的生命。那我们当我们宝贵神的话语，愿意每天花时间来读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丰盛的美地。我们需要每天来与神独处，面对面来瞻仰他的荣美，爱慕他，敬拜他，我们生命就像树一样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更丰盛的生命就要一点一滴的在我们里面来长成。 所以我给弟兄姐妹有两个挑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能不能每天有固定的读经计划啊，每天都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喂养我们里面的灵人，借着神的话语我们与神有个灵力的连接。第二个，每天单独花时间来单独会主，单独花时间，就像在马太福音六章六节所说的，进入内屋关上门，不一定是真的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房子一个房间，而是你的心要找一个安静，能够不让你的心不受搅扰的地方，能够来朝见神，能够进入那至圣所，到父的面前，与神面对面，得着摩西那与神面对面而得着了神的荣光。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生命一定会能够结出果子来，我们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啊，让我们生命能够有圣灵的果子不断的来长成，也能够结出属灵的果子，灵魂的果子，就是我们能够带领人，我们生命能够影响人来归向主。还有我们因着在神的面前，我们得着那个喜乐，而且是满足的喜乐，那使我们能够常常的感谢赞美神，用我们的口来歌颂神的名。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赐下这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主啊，谢谢你，而且应许使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主，谢谢你，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得着这个更丰盛的生命。求主赦免我们，主，我们没有宝贵你的话语，我们平时花很多的时间在手机上面，在电视上面，或很多人事物上面，我们给你的时间常常是我们疲惫不堪的时间。主，求主来赦免，求主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能够爱慕你的话语，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间。主啊，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单独会主，每天都与你来会面。主啊，谢谢你。主啊，宝贵你所赐给我们这样恩典，能够进到至圣所，到你的面前来瞻仰你的荣美。主啊，让你的荣光来充满我们，你的荣光来改变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反照出你的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恩典，能够在地上还有能够追求，能够学习。主啊，预备我们的生命，主啊，来荣耀你。谢谢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